OK，好，好，今天我们第18讲啊，如果这个解释和应用圣经，可能可以把这个课讲完了，我们下一次来讲不同的东西。好，那我们再讲这个，我这里 display 没了。我这个现在不 work，这里没有那个我的 PowerPoint，
这个不 work 啊，是没有电还是没开？
有电，
哦，OK，啊，
keyboard，不是，他要点一点那个 PowerPoint slide，对，我先点一下。
好，你试试看
OK，
，OK。
对，OK，好，那我们在讲这个象征比喻性的言语，figurative language，比喻性的言语。那比喻性的言语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你不能按照字面上解释，你不能 interpret literally，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那我们讲到各种不同的这个比喻性的言语，那其中我们再一个一个讲，其中一个是隐喻或者是暗喻，叫 metaphor。OK，那定义是什么？就是对本质上 fundamentally 本质上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进行这个一含义的这种比较。OK，那这个是一个东西是另外一种的宣言，一个是另外一种的宣言啊。譬如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耶稣在指这个饼，圣餐的时候，这个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指这个杯，葡萄酒，是指我的血是为立约的。OK，所以这个是这一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隐喻。那罗马天主教呢？罗马天主教就说这个饼和这个酒都变成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看，这是天主教对圣餐的看法。这个饼、这个杯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所以，耶稣这个罗马人天主教领圣餐的时候的话，那个神父把那个饼杯拿起来摇一摇，等等，叮敲了一下铃，然后说那个时候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哎，所以的话，这个是对这节圣经的错误的解释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耶稣基督一旦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神人两性永远不会改变。神人两性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只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在哪里？升天了，站在天父的这个右边。那如果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那你不可能说在这里我们领的这个圣餐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是你不可能的这个事情。OK，所以耶稣在那里讲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这个血的话，这是一个比喻性的用词，不能去按照字面上去解释。所以这个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我的生命的粮。OK，本生命的粮。如果你要用同一个方法去解释的话，耶稣变成碳水化合物。OK，如果你同一个解释的方法去解释的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是这样。OK，那你不能说耶稣变成 photon 光的粒子。OK，你不能这样子解释。”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羊的门，你也不能这样子去解释。所以的话，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其实不是葡萄树，是葡萄藤，那个 OK 是最主要的那个主干的那个葡萄藤。所以翻译不是太好，葡萄树翻译的这个树这个字用的不是太好，这样。所以的话，这个都是隐喻，都是 metaphor，你不能用。”字面上去解释，所以的话然后圣经里面还有讽刺，OK，irony， 讽刺也是一种笔法，对啊，那讽刺的意义是，定义是什么？与字面上意思相反的一个陈述，OK，讲反话，基本上是这个意思，OK，耶和华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人相似，能知善恶，创世纪3章22节，这个是什么？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以后。那个魔鬼去引诱亚当夏娃，神让你不让你吃这个果实，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吃了以后就能够像神一样认知善恶。OK，那结果他吃了那个果子，然后上帝说什么？上帝说，那个人和我们中间一个人相似，认知善恶，这是讽刺，OK，反话，OK。哎，那不然的话变成哦，上帝 confirm 这个魔鬼对他的这个试探讲的是真的，吃了以后真的像神一样能知善恶的这样。OK，那现在不是人吃了果子以后能够像神一样能知善恶，而是人吃了果子以后现在罪性缠身。OK，堕落了，成为有罪的罪人，然后一辈子被罪恶捆绑。OK，所以现在，所以的话，这是反话，这是讽刺，这是 irony，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actually，他讲的是完全相反的，上帝在讽刺是这样。OK，哎，你吃了这个果子，你以为你能够像神一样能知善恶，现在完全错了。吃了果子以后，你的子子孙孙，包括我们生下来都是生在亚当里，你的子子孙孙现在都被罪捆绑，成为罪的奴隶。这个是吃那个果子以后的这个后果。所以人吃了果子以后，人真的变成一个绝望的、堕落的罪人，而不是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所以神在这个讽刺撒旦的这个谎言，OK，所以，扫罗的米甲女儿米甲出来引荐大卫说，以色列的王今天多么荣耀啊！他今天竟像众臣仆的婢女的面前赤身露体，像一个卑贱的人露体一样，OK，这个是讲反话，讲反话啊，其实。其实你今天就是他的这个米甲的讲的话，就是今天你丢进了人的脸，是这样，丢进了我的脸。这个是大卫在这个约柜的面前跳舞以后，OK，他的这个老婆这样子讲，这个是约伯记12章第2节，你们真是有知识的民。你们死了，智慧也跟你们一同灭亡。这个也是讽刺。OK，那约伯记，你知道约伯跟他三个读这个辅导的朋友在那边你来我去怼来怼去的。今天老爸来讲约伯记，整个大部分的约伯记就是这三个朋友跟他在 argue，在争论所以的话。约伯在讽刺他们你们死了，智慧也跟你们一同灭亡。其实这是反话为什么？约伯完全不认同他的三个朋友所下的这个定论。他三个朋友就是说，你犯罪了，你得罪了神，所以你今天有患难。约伯说，我思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神。所以这是反话。这是讽刺。好。上下文告诉我们说，约伯绝对不同意他三个朋友的说法，这是一种讽刺性的嘲笑，但看起来很像赞美词。所以的话，所以这一节圣经可以背下来做金句，因为万一有一天你跟你老公抬杠的时候，你可以 quote 一节圣经。或者是任何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结果你知道他是错的。你死了以后，智慧也跟你同灭亡了。这世界上再没有智慧的人了。那还有一种是反问 OK，或者是修辞里面的疑问、反问。反问的意思是什么？反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答案是很obvious，OK，不需要回答的，就是这个意思，OK，哎，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是呢，它只有一个明显的答案，OK。所以的话，这个啊，所以重点是来让你这个思想啊，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 idea 背后的理念啊。所以看呐、啊，我是耶和华，是全人类的神，在我有难成的事吗？OK，在我有难成的事吗？这个答案就是没有。OK，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哎，上帝没有所谓难成的事，这样。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反问，你不需要去思考哦。上帝有没有能够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做的啊？Let me think about it，我去想一想，给我5分钟的时间。OK，no，这个是不需要回答的。OK，所以提防假，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借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够摘到葡萄？蒺藜里怎么能够摘到无花果呢？啊，这个答案是什么？No，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OK，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荆棘里面怎么能够摘到葡萄呢？荆棘是坏的，葡萄是好的东西。啊，蒺藜里面能够摘到无花果吗？No，也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obvious 很明显的这种答案。那你要知道，耶稣讲话的这些对象，都是他们是农业社会的人，OK，不是坐办公室吹冷气写代码的人，OK，所以的话，他们这个是在那么 obvious 很清楚的事情，OK，所以不需要去思考，这是反问，我们得救是存着这个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问盼望自己看得见的人呢？这个是啊，答案是什么？No。OK，不会的。OK，盼望，看到的东西就不是盼望了。盼望就是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才会盼望。OK，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我们还没有看见，所以我们盼望等候这样。OK，你已经拿到绿卡了，拿到公民了，你不是盼望移民到美国，你已经在这边生根了，这个地方。那这个是罗马书3章25节哈，这是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也是反问，这样 OK，所以这个答案这是很清楚，再也清楚不过的。谁能够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没有人 OK，nothing。所以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害怕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No，No，No，这个都不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OK，所以这一些的话就是反问，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OK，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阿摩斯说，如果没有约定，怎么会同行呢？答案是什么？No，不可能的事情。OK，一定他们两个商量好了，他会一起同行的。狮子如果是捕猎货物，怎么会在林中吼叫呢？No，No，No，No，狮子一定捕获了动物，所以才会吼叫。哨中的狮子如果没有捕获什么，怎么会在洞中咆哮呢？如果没有饵，雀鸟怎么会掉在网罗中呢？网罗如果没有捕获雀鸟，怎么会地上翻起呢？城中如果吹起号角，居民怎么不会惊惶呢？遭害如果临到某城，不是耶和华所叫的吗？OK，所以，阿摩斯呢用一系列的反问，让这个他的听众知道，哦，是这样啊，最后一句开始来了，关键的那一句来了，OK，这个如果城中。如果吹起号角，居民怎么不惊慌呢？灾祸如果不临到某城，不是耶和华所教的吗？这样，再下去呢？耶和华上帝跟先知们，透过先知跟百姓警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不悔改的话， 你们被要录取是这样，那下去呢？百姓说什么？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被录取。为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地是给我们祖先应许给我们的。哎，那忘记了这个《申命记》里面讲，你们去了迦南地以后，如果你去随从别的神拜偶像的话，有一天你要被带领离开流奶与蜜之地。哎，所以当时的百姓不相信上帝会透过外邦人审判他们，然后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嘛。不可能把我们又掳到外邦人那里去，离开应许之地，那结果呢？我要呵呵，结果呢？结果神就按照生命记里面他们跟神所立的这个约，结果他们就被掳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如果主耶和华不把计划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他就不会做任何事。狮子吼叫，谁不害怕？主耶和华的宣告，谁敢？不带他传话了。OK，下面就是他开始传话了，传话。OK，所以传话的话，就是说现在神透过阿莫斯警告他们说：“OK，哎，不悔改，那下去的话，外邦人来了，要把你掳走了。”这样，所以这是一系列反问句子的有效的运用。OK，所以这个是 set up，这样前面是 set up，就像你打排球一样。OK，有的人是做球。再下去杀球，这样前面是做球，后面是杀球。OK，所以的话，重点是第七的第八节，然后阿莫斯就开始宣布一系列即将来临的这个神子民的这个判决。OK，所以阿莫斯先把话讲在前面，先把话讲在前面，现在是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因为你违背了当初你跟摩西所立的这个约，你们透过摩西。跟耶和华所立的这个约，OK，然后还有一种笔法哈，这个写法是叫间接肯定法，OK，间接肯定法，litotes，间接肯定法，间接否定法是通过否认相反的事情来确认一个事实，OK，所以这里面是一个 combination，OK，运用了一个轻描淡写和否定性的言语，OK，两个加在一起，轻描淡写跟否定性。那譬如说，老王不是一个坏老师，那什么意思？老王是个好老师
没老王是一个一般的老师。
也是他可能一般的老师，OK，呀，哎。OK，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呐、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OK，不轻看，不轻看是什么？就是你必重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方法来讲的话，就是神必重视这样。OK，然后，你这种弟子，我在主里面深信你们不会存别的意念。在那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要受刑罚。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们会是同意我的看法，OK，并不存别的意念，就是我知道你会同意我的看法，OK，所以，今天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的，现在求你容我用矛把它刺透在地上，一次就够，不用再刺，OK。一次就够，不用再刺。OK，意思是什么？我一枪就刺死他，一枪就够了。哎，所以一招就胜敌。OK，置敌人于死地，就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这个就是间接的肯定法。OK，好，那个这是一种笔法，还有一种笔法是 euphemism 啊，婉转的说法。OK，婉辞。完整的说法，定义是什么？用温和或者社会上可以接受的陈述啊，取代了严厉的或者是粗糙的润滑，而不是直率的这个陈述。哎，一般来讲，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尤其中国人很熟悉的。创世纪，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必得享长寿，被人埋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的列祖啊。”列祖那里？那什么叫做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那里？ 啊，平平安安的死去是这个意思，死去。OK，所以这个是一种 euphemism，对，所以中国人讲某某人死去了啊，他是什么驾着什么仙鹤西游去的时候还怎么样？OK，所以的话。呀，你不会说某某人啊翘辫子了？OK，这个不太雅的话，同一个事实，OK，完全陈述同一个事实，它的用词而已，等等，OK 啊，往有到呃往他们往生去了，是不是？好像是台湾比较喜欢，往生去了，是不是？OK，那大陆来的话也说这个人去见马克思了，对不对？同一个事情这个，这是，是，列王纪上，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要走的路了，你当坚强的做大丈夫。OK，应该是大卫跟所罗门讲，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要走的路了。年纪大了，我躺在这个床上，OK，再没过2天就要死了，是这样。所以的话，你要刚强，OK 啊，做有胆识，有胆量约伯记，OK，请住手，离开我，使我在往黑暗死荫之地以前，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喜乐片刻，OK，所以往黑暗死荫之地。OK，跟去而不返啊，这是在我死以前，就这个意思。OK，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讳，euphemism 这个路德，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有买书权的近亲。来，什么叫做请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OK，就是请你娶我做你的妻子，就这个意思。OK，所以这个是求婚的很好的一个方法。哦，这个是指女的对男的求婚，不是男的对女的求婚。OK，所以 OK，那衣襟在跟翅膀在希伯来的这个语是同一个字，衣襟跟翅膀在希伯来语同一个字。OK。然后，这个是第三章讲，路德跟波阿斯讲，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OK，那他为什么用这个词条呢？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衣襟呢？因为第二章里面波阿斯讲的话，波阿斯说耶和华所做的，让你所做的，报答你，你来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他充充足足的酬报你。OK。你这个外邦人女子拜偶像的人，现在投靠耶和华，申请这个以色列的绿卡，耶和华也给了你这个绿卡。那你现在来做信靠耶和华的子民，来照顾这个你这个婆婆，寡妇婆婆。你这种孝心呐，跟耶和华的信心呐，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使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翅膀是保护的，保护用的。OK，翅膀是保护用呀。这个，你如果家里养过鸡的话，你就知道翅膀是保护用的。这个小鸡就会钻到这个母鸡的翅膀之下。OK，其实小鸡生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会怕冷的，是这样。OK，一有问题，或者是傍晚啊，或者是怎么样，它们要偶尔钻到母鸡的翅膀之下。一冷的话，这个小鸡受不了。直到它长大一点，它就不怕了。不然的话，它小的时候也要躲到母鸡的这个翅膀之下，所以翅膀是保护的意思。那为什么路德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他其实就是说，请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字呢？你前一阵子你刚刚说过，OK，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下，你来寻求耶和华的庇护。那现在你当初讲的话，现在不是要神透过你来应允吗？这样，神不是给我预备了至亲的亲属吗？ 你不是有资格来娶我，来保护我吗？而且别忘记，不二世这个人是财主。当然，我不是说路德贪财，所以这个不二世去嫁给他，不二世是个财主。哎，所以这个路德就提醒他，就是哎，你讲过，我来投靠耶和华，愿耶和华你自己的祷告啊，这样啊，这个愿啊，没有没，这是祷告了，愿他抽出的仇报你，这样。哎，那今天耶和华来保护我，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来保护我。那你就是最好的人选了。OK，你有资格，因为你是跟我有血缘的关系，我要跟我死去的老公有血缘的关系，对呀。OK，所以《路德记》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双关语。那如果你看不出来这个双关语的话，这个就失去了很多的这个丰富的内容，这样的。OK。所以路德讲的这句话就基本上套住了博阿斯，OK，套住了博阿斯，OK，所以，象征，symbol 象征，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象征，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象征，OK，这个包括什么数字？数字是有可以用来做象征的，不是单单的字面上的解释，是象征性的意义。OK，启示录，这个圣神的象征，divine symbols，divine symbols，象征性的物件，object symbols，有些东西它本身是个物件，是象征，象征性的行动。那我们今天说这个叫行为艺术，OK，symbolic action。OK，所以这些都是 symbolic 象征性的意义。那数字可以有象征性的意义。刚才我们看到四种，第一种数字，OK，1000是代表完美，1000是代表完美啊，40是代表试炼或者审判。以色列旷野里面待了40年，耶稣要去受40天的这种试探等等等等，四十就是。trial 的意思，OK，表示有 trial 的意思，所以12是代表上帝的子民，12个旧约有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使徒，旧约有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使徒。启示录里面天上有多少长老在那里敬拜神呢？多少个？24个。24个，对不对？OK，旧约里12个支派，新约12个使徒，12加12，24，这代表什么？旧约跟新约完美的代表神的百姓都在里面敬拜神，长老代表教会。OK，所以的话，所以23个不行。OK，所以这个犹大死了以后，一定要找个人去顶替他。OK，12是个完整的数字，11不是，11不是，所以一定要找个人去顶替犹大的这个位置啊。7是代表完成、完美、整体或者上帝的数字，7是个 good number。哎，7是一个好数字啊，6不是。OK，所以启示录里面666，OK，这个不完美，imperfect 是这个意思。6是代表不完整、不完美，那是人的数字。可以四是代表四方，四方，OK，全地的这个四方，OK，我怎么办？这个怎么搞掉？这个 OK，好，哦，screen sharing has stopped。我的这个 mouse 也不见了，OK，希望来拯救 我的 mouse pointer 找不到，在那里哦，我看啊，回不过来，看这个可以，
回来了，
回来了啊，
我重新放一下你的这个。把这个放小一点。
呀，一
给我一下。
好，所以这个 所以四是代表四方，OK，或者是被造物物质的这个丰满，OK，四方，四谛，OK，全地的意思是。三是代表三位一体，三是一个好数字，哎，对，三是个好数字，七是一个好数字，12是个完整的数字，也是个好数字。OK，所以启示录里面有144,000。OK，那是什么？12乘12乘1,000。OK，那是就是好数字的意思。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千禧年，耶稣来做王1,000年。哎，那你不要去算哦，一年365天，1/4，然后乘以1,000，OK，这个那个千那个1,000是个完整的意思，完整的数字，要按照字面上去解释。数字的话，不能按有些东西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所以的话，所以这个数字它有它的 symbolic 这个 meaning 在那边。OK，所以。还有神的象征啊，神的象征经常被用来与上帝联系。OK，神的象征啊，伊甸园的东边的剑，OK，和剑保守伊甸园，被赶出去了哦，象征的人与神之间的交通被破碎了。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了，然后现在回不去了啊，有剑在里面把守，剑又是一个。Association 是这样的，剑是象征的这个征战的意思。人跟神的关系破碎了。OK，然后燃烧的荆棘象征上帝的圣洁，这个是摩西看到这个燃烧的这个荆棘。OK，然后云柱旧约里面的云柱啊，象征神的同在和引导。所以。对，这个都是 symbolic 象征性的这个意义。OK，哎，那东西啊，物件也可以拿来做象征。OK，比如说香是代表祷告升到天上。OK，所以香是代表祷告升到天上。OK，那这个是在地球上使用，到了太空站就不使用了。那我们太空站 0G 的话，点个香，我现在不知道。那结果是怎么样？OK，然后，所以这个香炉啊，在这个会幕里面有香炉，圣殿里有香炉，香炉是代表祷告。那七个灯台代表所有的教会，启示录里面讲七个灯台里面寻找的耶稣。OK，所以的话，所以七是代表完全，那金灯台是代表所有的这个教会啊。所以七的灯台代表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OK，所以耶稣在寻找他所有的教会。哎，所以旧约里面那个会幕里的金灯台，OK，意思是什么？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旧约里是用摩西的那些工人做了这个又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What's the point？是这样啊？OK，What's the point？这个东西要新约才有答案。原来是会幕里面的那个灯台是有这个意义的，是这样。OK，所以钥匙是代表权柄，那钥匙是代表权柄。OK，天国的钥匙。OK，那个教会的这个彼得，那你不要去想哦，耶稣身上有一大串钥匙。翻来翻去找，哎，哦，这个，啊，这个，哎，应该是对的。这个，哎，彼得，你过来，把钥匙给你，好吧？No，No，这个不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钥匙代表权柄，所以因为我在这里做代理牧师的时候，教会就发了钥匙给我，一个是给宿舍，一个来这里。哎，我有权柄可以来这里。OK，我住在宿舍，跑来这里打水。OK，那。不做代理牧师以后，钥匙就交回去了。然后这个蛇啊，经常是代表撒旦，创世纪第三章。可是不是，但不是总是。OK，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的像蛇。OK，那你们说，哦，耶稣要我们效法撒旦那样的，那那那，哦，所以你要。 你要看什么上下文决定，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用词是怎么样。OK，所以你不能一看到蛇的话，一讲到就是这个就是代表撒旦，它上下文。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代表基督，狮子代表 kingship 是这样。OK，但有时候狮子也可以代表撒旦。OK，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的话很重要，上下文决定它的用法，上下文决定它的用法。而不是单单的这个，你不能这个，所以这个对我们工程师来讲，学工理工背景的人，我们比较死板，喜欢套用方程式。OK，那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把这个套路套进去。Most of the time it works，大部分的时间是 works，不是不一定所有的时间，有时候不一定。OK，所以灵巧的像蛇，那个蛇不是代表撒旦，魔鬼撒旦像咆哮的狮子，那个也。那个也不是代表基督，OK，所以上下文啊，symbol。那有时候还有 symbolic action，行为艺术 symbolic action，OK 啊。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把脚上的灰尘抖下来，脚下的灰尘抖下来，这个是什么？这个象征的这个地方的人被鄙视，他的灰尘是多余的。我不想跟那个地方有任何的联系，即使他的灰尘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个动作。这个是这个是，所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是这样。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动作本身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问
呀。
对，这个词是针对地方，而不是针对人。
这个也可以针对这个地方的人，也可能针对这个地方的人，是这样。OK，所以你像索罗马，OK，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单单胜利跟这个城过不去，而是这个城里面住的这些人是罪大恶极的这些人。OK，所以所以要所以这个就是上下文很重要，是这样，对，OK，我不想跟这个城里面的人，这些堕落的人，以上帝为敌的人有任何关系，不要跟他们有半毛钱的关系，OK，那现代人会想，不要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那时候的人就会把这个脚上的尘土抖下来，抖一抖。我不要跟你有任何的瓜葛，不要认在你的罪行上有任何的份，是这样，就这个意思。OK，按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OK，这个象征给他祝福。按手是 symbolic 神的祝福，OK，所以那灵恩派把这个按手就要当做一个 OK，一种会。指控控制上帝来给你祝福啊等等，这是一种祝福祷告是这样的。OK，按手的意思就是我譬如说你安利牧师啊，或者牧师就职啊等等，安利牧师 OK，他会有一群长老和牧师上去按手在他身上 OK，那这个就是象征性的啊，我们代表上帝一起集体的我们一起来为你求告上帝。变成保守你、祝福你等等是这样，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听过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啊，他一个一个椅子走过去，为每一个椅子按手在那边祷告，那个祝福坐在那个椅子上来听到的人等等，这个是我觉得是有一点走得太过分了一点，OK，所以洗手象征自己的清白和责任的消除。洗手，OK，我不知道中国武侠书里面的这个金盆洗手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I don't know，也许有关系啊。OK，然后是，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来耶稣有什么罪，是这样。 这个事情啊，你们是要求我这样去做的，以后这个责任是你们去承担，这个意思，OK，所以这个洗手的话，象征洁净的意思，洗手是象征洁净的意思，是这样，OK，这个也包括责任的这个消除，OK，这个事情是不干我的事情，是你们要求我这样去做的。那捶胸顿足，这个是象征悔恨。犹太社会里面，还披麻蒙灰也是象征这个捶胸顿足、披麻蒙灰，这个都是象征悔恨、懊悔、哀痛是这个意思。那披麻蒙灰象征的悔改，那所以的话，这个意义就就是象征性的，撕裂衣服是象征悲伤，OK，或者是愤怒，撕裂衣服。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行为艺术。今天的话来讲，行为艺术，捶胸顿足、披麻蒙灰、撕裂衣服等等，创世纪里面，上帝向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OK，对人亚当鼻孔吹了一口气，然后什么，象征着上帝的生命赋予人，这个意思。象征的上帝的生命赋予人，所以上帝吹了那一口气之前，亚当是个死人，死人就缺了那一口气儿。上帝吹了那一口气以后，亚当就被激活了。OK，所以亚当开始，但这个时候开始他有灵魂有身体，灵魂进入身体，那现在这个人就成了活人了，这样。对，死的定义是什么？分隔。那肉体生命的死是什么？灵魂离开身体，复活是什么？灵魂回到身体里面去。所以上帝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又灌入了这个操作系统。亚当觉得有灵魂了，所以这个 CPU 再加上操作系统，这个激活起来，这个电脑就可以用了，这个人就可以又成为活人了，这样对。所以比喻性的言语是一种很有效的这种传达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如果你注意，耶稣很喜欢用比喻性的言语，symbolic，metaphorical language。耶稣很喜欢用比喻性的言语，所以耶稣上课教导，给门徒记得很清楚。那福音书写的是耶稣升天以后，30年以后的事情。你30年前你的老师的教导，你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那个门徒会记得很清楚呢？因为耶稣很喜欢用象征性的言语。OK，所以耶稣教导不 boring，这样 OK，用象征性的言语。所以耶稣的教导充满了比喻性的语言。OK，这个 metaphor，这个夸大的语气等等，OK。所以如果你去研究 Martin Luther King 金恩博士他那个最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如果你去研究他那个 speech "I have a dream" 的话，你就发现他那里面充满了象征性的言语。OK，充满了象征，所以象征性的言语是非常 powerful，非常有力的这样。OK，这个是前几年 Sarah Palin 跟这个 McCain 他们出来竞选的时候，有一个电视上的评论员他这样子讲，他说 "Watching Sarah Palin is like watching moose on roller skates. It's not particularly graceful, but it's always riveting." 所以他这个牧师是像鹿一样的那个四不像的那种东西很大的一个动物，看 Sarah Palin 好像看到那个东西穿着旱冰鞋在滑冰一样，OK，不是特别的优雅，总是很吸引人。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言语，OK，你不会看到一个牧师穿着 roller skate 在那边溜冰的，没这回事情的，OK。 可是它就勾引了你的这个想象力，是这样。哎，所以啊，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言语啊，很恰当的形容 Sarah Palin 这个人啊。如果你几年前关注这个选举的话，OK，我在另外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这一句话啊。I have so many things going on this week. I'm busier than a one-legged man in a butt-kicking contest. 哎，这个也是象征性的言语的。你第一个，你没有 butt-kicking contest，是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OK，一个单腿的人参加一个踢屁股的这个比赛。OK，所以这是个象征性的这个言语。哎，所以的话。所以这个是象征性的言语是非常有 impressive 加深印象的这种能力。所以耶稣的教导里面充满了这个象征性的言语啊，symbolic 的这种 language。OK，所以好，所以啊，我们这个课程终于结束了，历史放假啊，谢谢。啊，今天讲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吗？哎，好，那我们感谢这个 AB 组的同工啊，这些东西全部录下来，所以这是第18个，记得，哎，那全部都在教会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去 download 下来，等等我把这个 PowerPoint 整理出来，啊，交给教会的同工呀。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OK，还有谢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能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解释圣经，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看圣经之后更加的明白，也祝福我们这个即将分享的食物，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荣耀你，来奔走天国的道路。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一万年来，take care 这个，管这个，哎呀，
也就是怎么样，停下来他就都进去了。